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61年4月16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所传讲的信息 Abraham and his seed after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416。愿感谢和颂赞归给全能的神，直到永远。那对在布道会上工作的这群优秀的传道人来说，我想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感谢，这是我一生中同工过的最优秀的一群人。那也有这里的优秀的风琴师和钢琴师，那你们所有亲爱的人、演奏员，那一些100%的优秀的人，那这所学校让我们得到这个地方来敬拜，那以及所有成就的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这场聚会的感激之情。那我祈求这场聚会的果效永不消亡，会一直继续下去。那我很抱歉没有更多的时间跟这些人见面，去了他们的教会里等等。那今早几分钟前，他们刚向我提到有年轻人归向了基督，那神的大能在他们的聚会中，我相信那永远不会消亡，而是会永远继续下去，直到耶稣再来。那从我到这里来，我所遇见的许多好朋友，那你们的记忆会存留在我的心里。那合作，那有时候我不得不做严厉那尖锐的传讲，那我不是个，我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我们所称呼的传道人，那你们已经知道了这点。但我宣称我知道主完全是我的救主，他会很热心的去做他命定要成就的事。那借此他通过一个恩赐给了我机会，那向人们来表达，那我没有受过教育去做这事，也许这事工会表达出我是主的仆人，那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那会印证这一点，那许那会让你们知道我爱你们，神爱你们，我们共同希望能在河彼岸的土地上一起欢度那个没有穷尽的永恒。那下星期天这个星期天开始算起了一个星期，那正如我所做的这个粗鲁的表达，从这个即将要来的星期天起的下个礼拜，那我要在你们的郊区开始，那是芝加哥，那在这上面这座城市的郊外，那所以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是在先生，我一直叫不出那个意大利的名字，波塔斯基，那什么波塔斯基，他已经宣布了那些聚会要在芝加哥的什么地方举行吗？已经从讲台上宣布了，那我自己不知道那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会找到的。那我去到那里打电话给卡尔森弟兄或某个人，那就会找出我该去哪里。那我们期待下星期在芝加哥会成就大的事情，那我们会很高兴你们能在芝加哥那里成为我们的客人，那或是在我们可能参加的其他的任何的聚会上。那有一次我说夜再黑雨再大，我也会去到你那里，在任何有关神的国以及任何的事情上帮助你的。那我若有一些钱，那如果你需要，那也是你的，是的，那我会那么做的。那任何知道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家庭的人，那都知道那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今天我可怜的老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在地上没有活出正确的生命，他有坏的习惯酗酒，但如果他在街上遇见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正若饿了而我父亲有一块饼，他也会掰成两半跟那人分享的。我们相信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希望我可以说我随时都能够来到你们这里，那我很想这么说，但我不能有太多的地方了。那不仅是这儿的这场的小的聚会，那只有一小群人，那现在想想全世界几百万人，那我没有办法再那么说了，但我会这么做的朋友，那我愿意尽我所能。那如果你 如果你要我为一块像这样的手巾祷告并把它寄给你，那即使你现在不需要，当任何时候你需要的话，那寄信来就会收到，没有任何需要收费的，我们不收任何的费用，那聚会不收费，甚至我们的书也不收费，那些书不是我的，他们属于写那些书的不同的人，那我也不知道四毛钱买下了他们，那我交给我的书籍代理人，他们在门口有决定权。那如果一个男孩女人男孩女孩现在想要其中的一本书却没有钱支付，不管怎么样都会把书给他的，那我们总是在书上亏损的，那没办法使收支平衡。那除了天使的相片也不属于我，它属于道格拉斯摄影师，那是有版权的，那不能复制，那因为你会侵犯版权，那所以那他们都不是我们的，那我们只是把他们带来，因为我们认为那会帮助人。不到四毛钱买来的，在拿到你们那里之前也许损失了 10%-15%， 那然后你还得付钱给这些卖书的小伙子，那教会一个星期给他们一些钱，顺便说一下，那不是我的，是我的教会在管理这事，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免费的。那我不是想要拿到你们的地址，我不想，那是我说的，那我有，那我的秘书，那他做我的工作，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吉姆你今天在这里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过来，我想他的岳父岳母弗雷德索斯曼先生和太太在这里，那他们在这里，那他妻子回电话，那吉姆弟兄打字，那里有梅希尔弟兄做施工场上的工作，那刚才在这是吉姆的同工，那他们那这些小伙子为巴坦堂工作，那我跟巴坦堂同工，那是个主权独立的教会，在克拉克县的杰芬文取得了执照，那它是一个非盈利的基金，那进入教会的钱等等用于海外的施工厂，那赞助那些没有钱请我去那里但却非常需要我的穷人们，那我拿了那些的钱，那他们攒到了足够的钱，我就去海外施工厂向那些人传讲你们有权利看到的这同一个福音，因此我知道作为神钱财的管家，我必须在审判之日为此交账，那只要我够年轻可以去，那我就会拿上钱，那我要去确保我去传道，把你们捐钱要让他们听到的这个信息带给他们，那到那日功劳都是你们的，我只是主的仆人，把这信息带去。那我想当小伙子们刚才一个人说他们为我收了爱心奉献，那个不必要，我不是为那个来的，我传道已经有31年了，牧养一家浸信会教会17年，那去看看那些书，那我从未，那问问全国各地的人，我一生中从未收取过任何的奉献，我一生中从不收奉献。那有一段时间，那当我牧养教会时，我们是穷人，在钱上有点短缺，那我们都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不是吗？妻子和我们有一些的债需要偿还，那彼得当时还很小，我说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今晚我要收一笔奉献，那是我曾经做过的最接近收取奉献的事儿。那一位今天已经去到荣耀中的老弟兄怀斯哈特弟兄，那我们没有奉献盘，那过去这曾被登在成绩的报纸上说没有奉献盘的教会，那我工作劳动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事儿来维持生计，那教会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支持我，那如果我能工作为什么不工作呢？其他人工作，保罗工作，那为什么我不工作呢？那原因是这施工上巨大的压力，那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否则我还是，那我宁愿来这里拿着石头锤子去街上工作一整天，晚上再来向你们传道，那是我的愿望，如果我能这么做的话，这是在神和我的圣经面前说的。那我们必须那得得到一些钱，我需要大约5美元，我已经答应了，那欠这笔债，那我就是拿不出来，那我们弄不到钱，那所以我说今晚我要收取奉献了。那我可爱的妻子，若有任何的功劳是给伯拉罕家的，那就给他好了，那他是那个站在我和会众之间的，所做成的一切事儿功劳该归给他。那他对我说Billy， 那我要过去看着你做这事儿。那天晚上我站在台上都坐在后面，我说朋友们，我想我在这里牧养了大约12年，我说我从未收取过任何的奉献，那今晚我实在是有点需要，那真的需要大约5美元，我说我那我们要传递帽子，如果你有5分钱或2分钱，那你可以，那我的会众很多是坐在地板上， 那我说，如果你有五分钱或一毛钱，那想要帮助我，我会非常感激的。那我们没有奉献牌，我说怀斯豪斯弟兄，你拿我的帽子去好吗？我刚好往下看，那一个老妇人，她今天在荣耀里了，她叫韦伯太太，她身上穿着一件小围裙，那围裙下面有个小口袋，那你们妇女见过那样的围裙吗？我想你们的母亲们很多年前穿过那种围裙。那她把手伸到口袋里，拿出一个上面有扣子的小钱包，那这样那是在困难时期，那大约是25年前，他打开小钱包的扣子，开始摸索那些的硬币。我不能收奉献了，我实在不能收。那事情就是这样，我看见那里，心想：哦，求神怜悯！我说：哦，我只是逗你们玩的，我只想看看你们会说什么，我只是逗你们玩的。那怀撒特弟兄手里拿着我的帽子，我说：怀撒特弟兄，把我的帽子挂起来吧，我只是跟教会逗着玩的。然后回到家，我心想，那我去到一毛钱商店买了一毛钱一罐的油漆。那有一个现在去了荣耀中的老人，那杰弟兄，你对兰老弟兄记得很清楚。那他过去留着长头发长胡子，骑着这辆自行车到了那里，把车给了我，那这车对他来说被盗了。啊，不，一个进信会的说这话不合适是吧？我们就说他破旧了，因为他破旧了。那我是进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进信会的，他叫一个进信会信徒，那得到了圣灵的进信会信徒。那所以那我去取出这辆旧自行车，出去买了一罐油漆，把车油漆了，那是车看起来很好，那再用砂纸把车擦亮，那把车摆在门前卖，卖了5美元，那终究没有收取过任何的奉献，所以那是我最接近收取奉献的时候。那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奉献的钱。那他会去到司库，那再从那里去到海外的施工厂，把这信息带给异教徒和那些连一顿饭都吃不上的，那也许一个礼拜才吃一顿，那钱会去到那里。愿天上的神100倍来回报你们，把金砖放在你们天那边的家里，这是我的祷告。那你们想什么时候写信，那就写给我，打电话给我。那许多时候我不常在杰弗逊维尔附近，那我的地址是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邮政信箱325号。那如果你记不住325，就接到杰弗逊维尔。那如果你想打电话给我，我的号码是 Butler21519。 那如果你打不通那个号码，就打 Butler23826。 那打不通那个号码，就打 Butler36771。 那再打不通那个号码的话，那我还是就停在这儿吧。那不管怎么样打电话，那找我的主要号码是 Butler21519， 那是1519，那里是办公室。那他们会告诉你我可能是在哪里，那通过电话在晚上任何时候，或我可以做任何的事儿来为你祷告的。那寄给你祷告簿或任何的东西绝对免费，没有任何的收费，那很高兴去这么做的。那我想最近三场聚会上所发生的事儿使我震惊。那今早我跟儿子坐了将近半个小时，我说 Billy 出了什么问题。那昨晚那里又出现了，我正要离开施工厂，那问题是什么？我要回家吗？我的施工结束了吗？那这种施工完了吗？我要去海外的施工厂吗？我不知道我说那些的事儿，那但有件事儿就要发生了，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如果是去和彼岸的施工厂，去异教徒那里，那不管是哪里，我觉得美国已经得到了他的信息。那如果是，我想要请你们帮忙，直到我们会在路的尽头，在大河的彼岸再相会。那你们愿意为我祷告吗？谢谢你们。那当巫医挑战我去争辩，当海外施工厂上的各种的鬼魔，如果我被呼召，他们会像往常一样的来挑战。那会记得在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周围，在这些城市的附近，有一群人在星期天的下午举了手，说我会为你祷告。那当我必须走出去站在地上去迎战他，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祷告，我被宝血遮盖。现在我们可否低头做个祷告？仁慈的天父，我们从魂的深处为着我们从你那里所听见的一切而将感谢归给你。我们已经从你的道中读到了，并看到这个星期你向我们彰显， 佛，我们为这群好人而感谢你，为着这群好的传道人，为着他们的好教会，为着这所了不起的学院，为着这个礼堂，为着所有成就的事和说过的话，为音作员，为伴奏的，为唱歌的，那为了一切的事，如果漏掉了什么，佛，求你祝福他们。你已经看见了每一个小的举动，每一个仁慈的小的举动，那你看到做父母的把他们生计的一部分投进来支持这聚会，那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你在对他们说话，我们不可能把钱还给他们，那也不会因为那样我们就抢夺了摆在那边给他们的祝福，因为我们在圣经中读到，有一天耶稣在那里看见有钱人在奉献箱里投了许多钱，而一个穷寡妇走过来投了大约三分钱，说我想如果我站在那，我会跑上去抓住他的手，说姐妹不要那么做，我们这儿有足够的钱了，但你却站在那里，你并没有阻止他，因为你知道摆在了前面的是什么，你知道你要一百倍的回报他。父，我知道你伟大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举动，我们祈求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所做的微薄的努力在你眼里都蒙悦纳。父，我意识到今天下午我是对也许我今生再也见不到的男人女人讲道，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坐在这里，许多人病了，有一天我希望在河边遇见他们，那时他们将被转变，脱离了今生，成了年轻的男女，在羔羊的血中洗净，拥有一个再也不需要另一场医治聚会的身体，也不会再有罪人围着祭坛哭泣。我祈求你祝福他们，祝福这些的传道人，你的这些牧人，父，他们因着忠心持守着道而处在批评当中，我的名字在他们中间也不太受欢迎，但他们并不以为耻，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打电话给我，神呢，请祝福他们的事工，主要愿他们意识到这些事儿只会把教会带回到正确的立场上，只会震动我们回到圣灵能建造的真实根基的地方，在真正重生的男人女人身上。佛，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的组织和宗派，而是因为我看到体系正在让人们变得太松散了，神的帮助我们，你知道我的心，我何等的爱他们，我祈求你祝福我们大家，我们现在要翻开你的道来读，结束这次的复兴会，主要不是结束这次的复兴，而是这八天的努力，但愿复兴永不结束，愿它继续下去，愿复兴一直延续到耶稣再来之时，愿国效仍然在这里。我祈求你今天下午做一件事来给他封顶，使我们能以某种的方式听到神的道，让圣灵能把种子种在他们的心里。我的心仍然在随着刚才我在门口遇见的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她蜷缩着坐在那轮椅上，你是如何降下来说出了她是如何变成那样的，当她是小女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说出了她没有痊愈的原因，现在她正在四处走动着。神的愿这个永不离开那孩子的心，她给我打过一封邀请信，我祈求神愿那孩子能得医治，求你能应允，愿这个永不离开他的心让他知道不是我站在那里，而是圣灵借着你的仆人说出来，说出了他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他过去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还有可以会怎么样，愿这个永不离开他，主啊，祝福今天下午所有生病受痛苦的人，让你的仆人们站着，我们为病人祷告时愿他们都得医治，愿失丧的得救，愿神得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请为罗伯特弟兄、葛佩里、汤米奥斯本、汤姆希克斯这些今天在施工场上属神的伟人们祷告，为他们祷告。那你们能这么做吗？那你们为那些的弟兄祷告，他们正在打一场艰难的仗，我的心为他们流血，祈求他们忠实于福音。当一切结束时，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大家庭聚集在一起。基督徒上写的关于那个异象的书还有剩下的吗？都没了。那如果你们这里有谁还没有拿到的，那一本都没有拿到的，请举起手。有几个？那我想如果你写信给洛杉矶基督徒商人之声，那他们会他们也许那还有几千本剩下，他们会很高兴免费给你寄一本的。那我想如果收费的话，那只要差不多一毛钱就可以了。那我不知道，只是工本费而已。那书上记了那个意象，那我想你们去读一读它。那在这边打开了圣经面前，在我的神面前，我知道那异象意味着什么。那不是异象，我在那里，我看见了。我不愿意那么说，因为有人会认为你想要模仿伟大的圣徒保罗。我那样说不是因为那个，我只是说我知道在某处或在那边有一块我们所生活的土地。我怎么能？我说回去的时候让我尽我所能，我对别人说什么不能负责任，我必须为我自己说的话交账。那我不知道，那你可能说我听见人们那样说，我希望每一点都是真的。那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这是真的，是真的。我当时就跟现在一样，那只是成了一个年轻人，站在某处看着那些从年老又变成了年轻的人们。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他们是不同的。然而主告诉我说，那要来的比那个还更伟大。那对我来说一时量就足够好了。那今天下午我本想，那对不起，我不想做个婴孩。但当你与人们相见，又知道你得离开他们，也许你知道像这样的老人如果一年后再回来，我也许永远见不到你了。那里确实触动了我。那当然我们现在翻开创世纪22章，那我想要读14节的一部分，或者说向你们引述它。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创世纪14章22节，是创世纪22章14节，对不起。那当我教导这点时，我想要你们专注，那我会快一点。我今天下午还要在这暴风雨中开300英里的路，那尽我明天的职责。那所以现在但我要你们务必明白这一点。那抓牢我这个星期所说的主的再来近了。那如果你有铅笔和纸张，我这里大约记下了20处的经文，如果你想在我们读的时候参考他们，记下笔记的话。因为我真的认为那这是圣灵让我讲的最及时的东西了。那我相信那通过这么做，那你们会明白我只能够把它说出来，而需要圣灵把它解释给你们。那我已经讲了两次了，这是第三次讲着同样的信息，因为这很合意。那我给这信息起的题目，那如果你们错过了就会被录在磁带上，那如果你有录音机的话，那小伙子们会给你寄磁带，那只要写信给他们，我想你知道他们的地址等等。那如果你不知道，那只要写信给我，那会很快交到他们的信箱里。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基金，他们是杰逊维尔负责音频施工的，那两个优秀的小伙子梅希尔先生和高德先生，我猜你们听过他们的故事。那他们是怎么成了我的同工？那是因为他们去到那里想要揭露我，那把自己装扮成联邦调查局的，那他们去到那里 那不认为那些意象是真的，那去到那里到处调查，那表现的像是传道人，圣灵当着他们的面揭露了他们的生活，那所以他们成了我的同工。那其中一个是天主教徒，法国天主教徒，那梅希尔先生，那在他悔改信主之前是个酒吧服务员。那高德先生坐在这里，我相信以前他是个从卫理公会教会来的人。那你的家人是吗？被盗的拿撒勒派。那高德弟兄，以前你是在印第安纳州家里某处的办公室里边工作对吗？一个酒吧的服务员和办公室里边的小伙子，一个被盗的拿撒勒派的信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那法裔的加拿大天主教徒，那一起要来揭露我。那如果在做什么错的事，我想要被揭露，我现在就想，那这是纠正的时候，而不是当我去到那边的时候，那让我们现在就纠正。我发现他们是真正的绅士，是诚实真实的小伙子。那当他们问我他们能不能录制磁带，那他们必须得有事情做用来谋生。那梅希尔先生现在结婚了，那高德先生正在找对象。那如果有人他的脸都红了。那请我这么做是让我能从谈论自己上来改变一下，好让我能够回到这个题目上。那我要见证他是个好人，他是我的伙伴，一个真正的弟兄。那我要起这样一个题目，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我想要以创世纪22章14节和耶和华以勒作为高潮。那我们知道神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我们都熟悉这点。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主必为自己预备祭物。那耶和华拉法是指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马拉西他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那等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属于耶和华。那他的第一个名字是耶和华以勒，主必为自己预备祭物。那请仔细听，那你们能否集中一下注意力？那如果有人在你旁边窃窃私语，你就说，那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这点，行？那他们会的，那他们都是好人。那当我们翻到了这处，我想把这篇讲道带到高潮的地方后，那我们要往回走，回到以前，让我们回到创世纪12章。那如果你想把这些的地方记下来，创世纪12章，现在我们要谈论亚伯拉罕。那记住，亚伯拉罕这应许是给了亚伯拉罕的，那我们都熟悉这点对吗？那我的神职的弟兄们，那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外邦人，他跟他父亲一起从巴别塔下来，那住在示拿地那些山谷中，那住在加勒底地的乌尔城，那加勒底人住在那地，他在乌尔城里，那也许是个农夫。神呼召他时他75岁了，他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萨莱，他名叫亚伯兰。他们只是两个普通人。那一天神呼召了亚伯拉罕，那跟亚伯拉罕和他后来的种子立了约。那我要把两本书放在这里，那称这两本书是亚伯拉罕和他后来的种子。那瞧，他为亚伯拉罕做的，他也为他后来的种子做。那所有清楚明白这点的请说阿们。亚伯拉罕那还有他后来的种子， 那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创世纪12章，神借着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配得上，那也不是，那他可能是个拜偶像的，我不知道。那在巴比伦，那他们拜树根啊。那如果你读过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那古代的历史你会发现，巴比伦是由凝露建造的，那他完全是偶像崇拜，就是这样。那他是个，那我们在圣经的开头、圣经的中间，还有圣经的最后，都发现了巴比伦，那是个组织的体系。巴比伦是一座领头的城市，是其他的所有城市向他进贡，那小有点像某处的总部，那命令从那里边发出，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得向那个地方进贡。亚伯拉罕就是跟他父亲一起从那里下来的。那神借着拣选呼召了他。那弟兄们，我宝贵可爱的弟兄们，如果刚好在经文的教育上面那颠倒了次序，那你们因此而原谅我知道那是我的无知吗？那你们会那么做吗？那我在下面的懂得神学的弟兄们，如果你觉得我的教育错了，那请你们能把它忘了吗？那行，那你们许多人写信给我说，弗朗弟兄，我们该做这事做那事吗？我总是说问你们的牧师去，想因为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任何事，在圣经的基要福音的重大教育上来回答你们，但当到了我们是否该做这个做那个，那我总是把你们指向你们的牧师，因为我们可能那每个人这里没有两个人在那些技术性的小事上能彼此认同的，那就像我们该往右边梳头还是该往左边梳呢，我不存在头发的问题，那所以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么会有那些的事，所以我总是对每一个会众说，那些事要问你们的牧师，那如果他已经带领你这么远了，得救并且被圣灵充满了，你难道不能在剩下的路上相信他吗？那如果神因此尊重他，但是在今天下午把这个合一的想法带给人们，那我必须得用一点小的教义或类似这样的东西那可能会说到的，但如果你认为的不对，那只要把它放在一边继续走，那如果牧师教导的东西有点不一样，那就忘了我对此所说的，那只要因为我竭力想要讲到要点上，那我希望的没问题我希望这点被澄清了。但你瞧，那亚伯拉罕自己什么也不是，他是因着拣选而被呼召，那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拣选被呼召，那他的种子也必须是因着拣选被呼召的。是的，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就是你只管原模照样的照着福音去传讲他的原因，那神所拣选的羊必听那福音，他们很快会明白的，那他们必相信圣灵的喜儿，其他人却会从那里走开取笑的，因为他们是被拣选要去听的。那就是这样，那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教会本身是由神拣选预先所拣选的。那让我从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取个词儿，那在那里说预定，那在人们面前那不是一个好用的词儿。那因为预定如果我们像这样使用它可能会更好，那就是借着预知，那神借着他的预知可以预定而使他自己得荣耀。行，那他不是说我要拣选你，我要打发你去地狱，我要选择你打发你去地狱，那不是神的想法，他想要我们所有人都去天国，但是作为神他预先知道谁会来谁不会来，那这个就澄清了罗马书9章那8章和9节，那神说要显明神的拣选在双子还没有生下来，那谈到以扫和雅各，神就说我爱雅各勿以扫，那只要他的预知让他知道以扫什么也不是，那只是个骗子，那雅各得到了长子名分的补偿，那只要神的预知让他知道，那如果他从起初不知道末了，那就不是神了。瞧， 那圣经说，我们，那教会，那我要你们记住，有三类人，世上有三类人，那过去一直有，将来也一直有，直到末了。那让我们一起来说三类人，那不信者，表面信徒，还有信徒，要记住这点，三类人。那创世以前被拣选的，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被呼召的这类人，那多少人知道基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神的羔羊？那他是怎么被杀的？在神伟大的计划中，他知道他要显明出一个儿子，那儿子要成为他子民的救主，对吗？那所以当神说出一件事，那他就已经完成了。吼吼弟兄，那如果那刚才我看到一项在他头上坐在这边轮椅上的那个小姐妹在哪儿？那亲爱的姐妹，如果你能够明白这点，那对你来说麻烦就结束了。行，那当神说了什么事，当神做出一个声明时，只要他那么说了，那就是完全的，他必须成就，那必须得是那样。因此当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时，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看起来像什么，不管我们怎么想，都必须成就。行，所以神那运作他的事业，那如果他在这里拯救了我们，知道他不久又要失去我们，那他就是个差劲的生人。因此他预先知道的人，他就什么就招他们来，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为义的人就叫他们得了荣耀。那将会有一个没有斑点和皱纹的教会与他在那里相会。那伯兰弟兄，你在里面吗？我希望是这样，让我们当恐惧战惊，做出我们得救的功夫。当你看到自己的生命跟神的道不一致时，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你都知道你是偏离了。行，那如果你只做自己，如果你持守你的宗教是因为你知道有什么事是你应该去做的，那你只是在扮演伪君子而已。那如果你不是从心里边爱神，那你从一开始就错了。行，那你爱在掌控这一切。那现在注意，亚伯拉罕因着拣选被呼召，那不是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那注意，约创世纪十二章，那整个约都给了亚伯拉罕，整个的约是完全的恩典。行，那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做某件事，那我就做某件事。那不是如果你这么做，那我就这么做。那神跟人立约，而人总是违背神的约。神告诉亚当，你若不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就必活着，但亚当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神告诉摩西，那个约他跟以色列人在旷野，那立了摩西律法的约，他们也违背了那约。那每次神跟人立约，人都背了约。但这次神跟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无条件的立了约。那你明白了吗？那不是亚伯拉罕，如果你做这事我就做那事，而是亚伯拉罕，我已经做了这事，我已经做了，你要到我这里来，你已经得救了，你要在日子满足时归到我这里来。神已经做了这事，那不是今天如果你做某件事，那如果你做这件事，如果你做那件事，他已经完成了。不是如果你出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你知道这个那个别的，那我就医治你，那如果你拿到文学学士，我就拯救你。我已经做了这事，这是完成事，我只要你伸出手来得到它，就是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亚伯拉罕必须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住在神的约中，他不需要为这约做任何的事，神已经跟他立了那约，那他只要待在那里。哈利路亚！ 现在我开始兴奋了。瞧，当我们知道这点时，那么我们要承受神的任何应许，唯一要做的就是待在神的道上，不要任何东西摇动你，是你离开的。那注意，神完全预表了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我要寻找亚伯拉罕生命的转折点，那然后寻找亚伯拉罕种子的转折点，看神是不是逐字逐句的持守他的道。那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只有一个方式那让我们可以得救的，那就是在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因为约是给亚伯拉罕的。但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死了，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对吗？那基督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那从亚伯拉罕出来了以撒，从以撒出来了雅各，雅各出来了约瑟，约瑟一直下来那是大卫，从大卫一直下来，那最后直到王室的种子即基督降生了，在基督里造出了亚伯拉罕万国的父。那亚伯拉罕的约向人们确认了，那或者说是无条件的给了人。那你现在读第十二章，神跟亚伯拉罕无条件的立约，他呼召了亚伯拉罕。我听见人们说我寻找神，我寻找神，我寻找神，你错了，是神寻找你，寻找你，寻找你，不是你寻找神，是神在寻找你。那起初就证明了亚当，那本该是亚当大喊父啊父啊你在哪里，我犯罪了，我犯罪了父啊，却是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瞧，那一直是这样的。那你能走出去告诉一头猪说他错了，那因为他吃干水吗？他会相信吗？不，先生，他会告诉他说管好你自己的事吧。那罪人也是这样，你无法告诉他什么，他不会听你的，他甚至都不会坐在教会里边五分钟听你讲道。那他一开始就是头猪，他是吃腐肉的动物，是吃秃鹰的，是他的本性。瞧，所以你不能够告诉他什么，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他是只秃鹰，他不能吃好的东西。那注意，那样那你就会明白这点，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他呼召亚伯拉罕。那如果你被呼召，那不是你在寻求，而是神在寻找你。神本着恩典拯救了你，不是因为你做了某事，不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因为神赐给你们的恩典成就了这事。那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请说阿们。那我们要开始了。那这是什么？当神选择一个人时先呼召他，那是什么？称义。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声音跟他说话，便相信了主神，对吗？因此他因信称义了，因着相信主神。那是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种子吗？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借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罗马书五章一节。那亚伯拉罕信神，这边算为他的义，那或说被算作是他的义。那你怎么做呢？你说我是琼斯，我生活在吗？那跟这个毫无关系。神呼召了你，你接受那呼召，那借着你的信心，借着接受基督，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呼召了你，然后你就因信称义了，对吗？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那据我所知，那是经文。那我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神在我的罪恶之中让我停住，我敲我的心门，我转过身来回头看说是谁，那他说我是你的主。我说主啊，那就让我来吧。我从没停下来说嘿主啊，嘿你在哪儿，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不，那你没有那么做，是神让你停住的。那所以那神是借着恩典呼召了你，不是你做了什么，那你可以做什么，那你要做什么。那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神借着奇异恩典对你说话， 就像他在创世纪十二章对亚伯拉罕一样。那现在注意，亚伯拉罕借着称义，一相信神，相信主，那我们就称义了。那神马上呼召亚伯拉罕跟所有的不信彻底分离。他也是那样对你做的吗？跟你的亲族，跟你所有的同事分别出来，从台球房出来，从舞厅出来，从世界上的事中出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种子彻底的分离，因为他就是那样呼召亚伯拉罕的。你在效法他们？这个器皿是亚伯拉罕，这个器皿代表他的种子，那约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里的。亚伯拉罕是怎样借着恩典借着拣选被呼召，他的种子也怎样借着恩典和拣选被呼召。瞧，那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相信了神，这便算为他的义。在酒吧里听见了神的声音，这声音到处都有，相信了神。亚伯拉罕被吩咐要觐见和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那亚伯拉罕的种子也是如此，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因信称义，我们可以用下午剩下的时间都来讲这点，但我们必须得快点了。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还没有完全的顺从，那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去教会做出了承认，那就认为我加入了教会啊，我是很好的人了。那我们是邻居呢，抽点烟不会有伤害的。那如果继续高我的纸牌晚会，那也不会有什么伤害的。但记住，神绝没有祝福亚伯拉罕直到他完全顺服了。神不会祝福他的种子直到你完全顺服了，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就说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们要分别出来，我就收纳你们，不要沾染他们不洁之物。那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瞧，那你瞧，你必须从世界上出来。但亚伯拉罕干了什么？那他的侄儿罗德，那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和他的父亲跟着，那老是高油里的一只苍蝇，只要他待在旁边，那他身上带这些的东西。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那我们想要挤进教会里，挤进我们的组织里，挤进世界上的事当中。那我的卫理公会弟兄们，我爱你们。那我进信会的弟兄们，我爱你们，就像我爱我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一样。我不管是什么，但你瞧，我们想要拖着世界上的事儿，带着他跟我们一道，就像亚伯拉罕所做的一样。我比你的组织就说你不是个基督徒，我只是告诉你，你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直到你分别出来了。那当你仍然跑去电影院看各种的影片，那当你待在家里，那会儿让你的聚会晚上早点结束，那这样就能看一些未经审查的电视节目，那就能下到地下室去。那你们一些五旬节派的教会就是这么做的，那在地下室举行邦科游戏，那鸡汤晚宴等等，在所谓的基督徒青年会里边，那跳一些的交谊舞，那教导摇滚乐。那听着，我的卫理公会的弟兄们，大约六星期前，那我母亲呢，她也是个卫理公会的信徒。那她把我叫到屋子里，在印第安纳州的电视上播放了那他们在卫理公会教会里边跳摇滚舞，那把那些东西遮盖起来。那甚至主办者电视台的人说，那你不觉得人们会批评你们吗？那他说卫理公会教会早就忘记了摇滚舞这一美丽的艺术了。如果约翰卫斯理知道了这事儿，他会从坟墓里边翻起身来的。你们去了太多世界上的事儿了，那你知道吗？那你们卫理公会的，那我跟杰克舒勒谈过，那是你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一个人了。 你们卫理公会教会的人里面有几百万的好人，有一些最好的人，我此时正注视着两个卫理公会传道人的脸，那里是我亲密的朋友，那据我所知没有比他们再好的人了。是的，但你们正在忘记，你们没有分别出来。约翰卫斯理是那个开始传讲成圣和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的人，你们卫理公会的妇女穿短裙，脸上化妆，你不知道你们的创立者对那东西是怎么说的吗？但你们有的是一个软弱的讲台，还有一栋大的房子，那就是你们的问题。那你不要到处看取笑浸信会，因为浸信会你们也是一样，那你们五旬节派也是一样。那现在我们必须要把它纠正过来，就是这样。那这是多么的遗憾，那你不知道吗？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就必须从世界的事儿中分别出来，因为约是给亚伯拉罕还有他的种子呢。那亚伯拉罕要想进入到他的祝福中，那难怪在这里的场地上，那在惠顿学院，在阿斯伯里，那在我们接下来要去到的牧笛学院，那在芝加哥牧笛学院，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像过去那样复兴了呢？亚伯拉罕的儿女们，你们没有分别出来，神要是都不能让你过一个道德的生活，还怎么能够在那样的地方恩待你呢？是呢，你绝不可能让复兴奠基在那样的东西上。那你说，伯兰弟兄，你生我们的气了，那让主做我的审判官。行，怎么回事？那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那如果事情不发生，你就会在路的尽头掉下去了。那从那些东西里边出来，你是卫理公会教会怎么样的？你们卫理公会的，那他们过去走在路上，那么这里卫理公会的人，在他们最初过来阿斯伯里来到这里，你们有老师的聚会，那当时他们得到圣灵，倒在地板上，在那里祷告、踢啊、叫啊，就举起手来，那他们倒水在他们脸上，做类似的事儿，要把他们弄醒。哦，神啊，为了公会那个经历发生了什么事儿？今天他在哪里呢？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出错了。你瞧，你在漂移，一直以来你们让他们偏离了亚伯拉罕种子的路。那诸位神，第二件事，那是生意，那要快点。那在创世纪12章，神做了什么？他借着拣选拯救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相信神的道，对吗？浸信会那是你们得到的方式吗？卫理公会那是你们得到的方式吗？天路圣节派的拿撒勒派五旬节派那是你们得到的方式吗？肯定没错的。那注意旅程的这个阶段，那他们继续前进，那要快点讲。那现在我要你们跟我一起翻到下一个地方，创世纪15章，那里有许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花几个星期一个接一个星期的讲下去，但我只想把这几个阶段讲给你们听。那告诉你们神所行的事，在15章，亚伯拉罕开始想知道我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些的事呢？那于是神对他确认了这约，神向他确认这约。那在创世纪15章，那么发现了这点，他完全被分别出来了。那罗德去了索多玛，那个老人死了，亚伯拉罕自己分别了出来，那独自一人，这时神开始跟他说话了。浸信会你们这么去做吧，卫理公会这么去做，五旬节派这么去做，从世界中的事分别出来，看神是不是会跟你说话，从今生的事中分别出来，你看神跟不跟你说话。但当他完全分别出来时，他说，那你既应许要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没有孩子，唯一继承我产业的就是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谢，那我要怎么，那事情要怎么成就呢？那你们大家仔细听，那所有人，那在这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因信称义，那这里出现了约翰卫斯理的教义，出现了 你们的成圣或约的确认。那记住，亚伯拉罕娶了一只母山羊，那一只母牛，那三只动物，那一只山羊，一只绵羊，一只母牛，那都是三年的，这三是确认。那我告诉你要记住这三只三年的动物，他杀了他们，把他们劈开，对吗？那然后又娶了一只斑鸠和一只鸽子，代表神的医治，却从未劈开他们。那注意这个了吗？那他从圣经说，那我走了以后你们再回头读这章，他从未劈开斑鸠和鸽子。因为什么？约中有一个改变，那从基督到，那从羊羔到神的羔羊，那但神的医治一直是基于你的信心。他从未劈开鸽子和鸟，他把他们放在那儿，但他的确劈开了那几只三年的祭物。那是什么？流出血来。那在教会时代，亚伯拉罕种子的第一个，那你相信教会时代属于五旬节吗？那你相信首先是到了犹太人等等的中间吗？那你相信被呼召出来等候被提的第一个改教家是路德的群人吗？那肯定是的。他传讲了一人必因信得生，他拒绝圣餐是基督真实的身体，把他扔在了地板上。因为年轻的神父马丁路德传讲了一人必因信得生，对吗？那约翰卫斯理传讲了成圣恩典的第二步明确的工作，对不对？从世界的事儿上分别出来。那神在称义下跟亚伯拉罕打交道，因此亚伯拉罕的种子是在称义下的马丁路德。那神临到亚伯拉罕要确认这约，那他也来到亚伯拉罕的种子这里确认这约，回到血上，也就是杀死祭物。那你们看到吗？若是明白请说阿们。那听见，接着神又回到了祭物上的罪。让我花一分钟讲祭物是怎么确认的。那我们快点，那注意，那快点，我们确认约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那我对这里这位弟兄说，那先站起来一下。那你是个牧师，有教会吗？那你说你有教会，好的。那说你有个教会，好的，那请站起来。那你有个教会，你说巴兰弟兄，我们出去一起吃午饭好吗？好的，那你会来我的教会举行一场复兴会吗？那我看看啊，我要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要做这个这个啊，是的，我可以。好，握手，小伙子，那就成了。那我会去那里，是了吗？那就是我们确认约的方式，对不对？那借着握手，那吃些东西握手，我们同意，我们彼此握手立下了誓言啊，放在这里。那我们就这么行，那这是在美国立约的方式。那你知道他们在日本是怎么做的吗？那他们出去弄点东西吃，那等回来后他们要确认他们的约，他们拿出一个盐瓶，那站起来撒盐在对方的身上。那盐是媒介，那是调味品，那意思是他们，那就是他们确认约的方式。那但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日子他们在东方是怎么做的吗？那我希望我没有撕毁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这里的这封信里面有一块手帕，但我想用一样东西。他们取来那些的祭物，那杀了祭物。那你明白，那我必须那三只祭物，这次那表示三个种族，三个等等，那他们那三个教会时代，那教会最后的呼召等等。那时他们杀了这只祭物，他们聚在一起，那他们在羊皮纸及羊羔的皮上写下，我同意跟你一起做某件事。好的，那我们会那么做的。好的，你会履行这个义务吗？我会的，我会履行的。好的，你会这么去做吗？好的，我会的，我会履行的。那好的，他们杀了祭物，站在这些祭物中间向神举手起誓。那如果他们背了这约，就让他们的身体像躺在这里的死尸一样。那然后他们拿起这皮把它撕开，那一人拿一块，另一个人拿另一块。那事实上再也没有别的方法使那个吻合在一起了。那他们聚在一起时必须是同样的东西，我带着我的那部分，他带着他的那部分。那神做了什么？ 神在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做什么，他要借着祭物怎么做，那要怎么立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那尽管还没有赐他那个名字，但神要立他做多国的父。那亚伯拉罕杀了祭物，神借此对他说话。那注意，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首先当他杀了祭物后把飞鸟赶走，那直到太阳下山。当太阳下山时发生了什么？亚伯拉罕沉沉地睡了，对吗？创世纪十五章，亚伯拉罕沉沉地睡了。那是什么？要临到每一个人的死亡，即所有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沉睡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有惊人的黑暗出现在他面前。那接着从那里出来了冒烟的炉，那表示每一个罪人都要去地狱。但之后出现了一道小的白光，那这道小小的光从祭物中间经过。神说，亚伯拉罕，你看到我要做什么吗？那一道小的光，神就是光，他从这些祭物这些死去的尸体中间经过。他在做什么？立约。他指着谁起誓？自己。他不能指着更大的任何人起誓了，那你只能指着比你更大的人起誓。圣经说的不能指着任何人起誓，因为他是最大的，他就指着自己起誓。什么？神必向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持守这约。哈利路亚。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永不会再跟你和你种子所立的约上更改一个字儿。姐妹，那个怎么样呢？那个又怎么样？我必持守我的道，指着自己起誓，圣经说的起誓了。我必持守我的约，我必向你起誓，亚伯拉罕，我要这么做。那律法派的弟兄们，我不打算讲得太严厉了，但我只想在这里说一件事，就一会儿。那瞧这里，看神所做的，他是怎么做的，他在讲什么？你们肯定够属灵，能够明白这点。他做了什么？基督是被应许了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对吗？神对他做了什么？带他去了哥哥他。他生活在这地上，用神迹奇事证明自己是弥赛亚。他知道人心里的秘密，看出他们的意念，证明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个星期我们明白了这点吗？圣经那么说了吗？神的道那么说了吗？他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神对他做了什么？带他去了哥哥他，将他撕开，第三日叫他的身体复活，完成他那部分的工作，然后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把他基督身上同样的灵降在教会的身上。哈利路亚。要做他所做同样的工作，行同样的事。你的约产生出来的产品在哪里？当耶稣基督那个真实无伪的教会在复活中来相会时，在基督里的同一个灵必须跟那同一个约吻合。那我不管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有什么样的传说，那不管你得到了什么，如果基督的灵不在你里面，那你就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不在约中，因为那是神写下的约的地方。阿们。如果你不同意这点，就去读你的圣经吧。然后圣灵在基督身上的灵现在就在教会中，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我要在那里直到世界的末了。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你们不信的卫理公会信徒，你们不信的浸信会信徒，你们不信的五旬节派的信徒，你们宣称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却拒绝他的道，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们该感到羞耻才是。神借这个誓言启示，特别保守那个种子活着，经过了各国，经过了各个时代，一直下来亚伯拉罕的种子。阿们。但借着血，神在第十五章确认了约。那 我们往下看，那神做了什么？借着信心称义，借着相信，借着马丁路德把称义带给了他的种子，对吗？借着成圣，对吗？借着约翰卫斯理把成圣带给他的教会。那现在是什么？亚伯拉罕一百岁了。那把你的圣经翻到下一页，第十七章，看神是不是会持守他的道。亚伯拉罕是个老人了，差一岁他就一百岁了，他九十九岁了。那注意，以勒沙代的名向他显现，就是胸脯。那对不起，年轻的女士，那我的姐妹们，以勒来自强壮者这个词儿。那沙德的意思是胸脯，那沙代的意思是乳养的。神他说我是全能的神。那如果你有一本斯可夫圣经，那或如果你有一本汤姆森串珠版，或你有原文对照版，那或有任何的注释，那你注意到那个词儿的分解。亚伯拉罕称神，称神是以利，那神用以利沙代的名下的显现。那对个相信那应许25年的老人来说，这是个何等奇妙的信息。圣经说他一直越来越刚强。萨拉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两样，荣耀归神，我们会有孩子的。15年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萨拉？啊，我没有一点的不同。我那听见，那我讲得很直白，那你们听见，那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那我作为一个妇人，从她是个女孩子起，那28天，那你知道大约40或45岁时月经就停了。当神呼召她时，那她的月经已经停了20-30年了。那她在哪里了？她75岁了，是她比那个还多，81岁了。但瞧，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变得软弱，那你们准备好了吗？亚伯拉罕不但没有软弱，他的看到事情没有发生，圣经说他更加的刚强了。阿们。那事情必须得一下子发生，否则我们就说啊，瞧，我告诉你，你没有向神的医治这回事，我失去了我的医治，你根本不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会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相信，不管什么事，不管多久，不管其他的什么言论，无论如何都是那样的。神那么说了，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我告诉你，巴兰弟兄，我不配得医治。我刚告诉你，这不是你做的什么，而是神所做的事儿。你会一直认为自己是不配的。那这里，如果在圣经的时代，你有一匹母马，那生了一匹小马，那他会怎么样？那会说生了一个，那就说生了一头驴吧。那这头驴生下来，两只耳朵耷拉着，那尾巴伸得直直的，眼睛是对眼，双膝是螺旋腿。那如果他去对着镜子看并思想的话，他会说我有祸了，那他们不会喂养我的，那他们出来看到我的时候会敲碎我的头的。但如果他妈妈在律法上受过良好的训练，那会怎么样？他会说，等一下亲爱的，等一下，我知道你是个样子难看的受造之物，那你不好，但你会活下去的，因为有一条神的律法说你是在长子的名分下生的，你是我头生的，头神的。为什么你想要做长老会的？为什么你不回过头去像起初的五旬节一样有长子名分呢？你可以是五旬节的长老会信徒，你可以是五旬节的卫理公会信徒，回到第一个教会，照他的方式开始。母马说你是在长子的名分下出生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在长子的名分下生的，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会发生什么事吗？早上他们来到操场上看见你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吗？他们不会敲碎你的头，因为你会活着。但他们要走过来取只没有瑕疵的羊羔，阿们，他们会牵过来那只身上没有瑕疵的羊羔，那只羊羔必须替你去死，祭司绝不会看你，阿们。你明白了吗？不要看你自己，看你的祭物。神不看你，他看你的祭物，即基督。 不要看你自己，我不配，你不配，没有人配，但他是那位。我不看自己做了什么事，什么我永远不会成功的，但我看的是主所成就的事，那是我相信他的地方，他所做的事，他是我的祭物。我不配得医治，施勒先生说我早就应该死，甚至不应该生下来，但我活着，我有了永生，我要去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为我做了这事，他代替了我。我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八字脚对眼，但他代替了我。从属灵上来说，我完全是扭曲了一团糟，但他代替了我，所以的是我成了属神的一个完全的儿子，属神的一个完全的女儿。他的祭物做的这事不是我，我跟这毫无关系，我生下来就是走样的。但我不信任我所做的事，我相信他所做的。瞧他所是的样子，那就是了。那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是个百岁的老人，亚伯拉罕你99岁了，但我是伊利沙代，我是乳养者。那我们过了第一个转折期，称义成圣。那记住，这是神所应许的和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但在这里神说我是乳养的神。那你老了，亚伯拉罕，你100岁了，但对我来说你只是个婴儿，所以我要给你一个应许，我是乳养的神，我是刚强者，现在靠在我的胸脯上，从我身上吮吸力量到你软弱的身体里，让他为神迹做好准备。那是为自理时代以后神对五旬节信徒所做的，他五旬节的信徒吸取他自己的力量，以着自己的圣灵为洗礼，吸进他们软弱的身体里，给他们信心等候被提，给他们信心等候神迹。我是以利沙代，神对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所做的事。那注意，相信、确认、血的约，现在把他自己、他的力量注入到他的子民里。成圣这个词什么意思？那你们良善的为了公会的信徒，成圣，那你相信成圣吗？巴拉弟兄，我当然相信，那是神的道。你相信约翰卫斯理吗？他绝对是他那个时代约的使者，腓特烈菲时代，路德是前面萨迪时代的使者，绝对没错。我们有一位要来到，他将会是一位先知，他将会是以利亚，没错。哦，你说在那里说的是约翰，不，那是马拉基书三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但记住，以利亚将要来到，在主的大日来临之前，世界要被烈火焚烧。以前约翰来的时候他没有被焚烧，读了圣经弟兄，想要注意他要做什么事，那注意马拉基书四章最后一部分，他要将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对吗？那又连接此，将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那看到以利亚的两次到来吗？那我知道那些人今天站起来说我是以利亚，我是以利亚，我那是胡说八道了。那注意所发生的事，什么的心？儿女们，将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们。约翰的第一次到来，他将旧的正统犹太父亲的心转向这个年轻儿女的信息，但在第二次到来时，他要把现在儿女们的心拿去转向起初五旬节父亲们的心，要把它恢复回去。他会是个憎恨女人的人，喜爱旷野的人，他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他说你们不要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约翰没有，以利亚也没有，神的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你要来说我是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五旬节派的，他把斧子砍在树根上，有朝一日他要出场，那只要留意了，他们会憎恨他。但他的信息讲完之后，审判要击打地球，他去到某个地方让审判能击打。那记住，那里有个小妇人，那他有个丈夫，有个男人做头，当教会联合会接受他时，教会就死了。那一了出去被差遣去了妇人那里，那妇人很高兴地领受了先知的信息，借着神的帮助，以利亚供养了那妇人。那注意，亚伯拉罕在神一切的力量里边吸取滋养，什么？ 吸取力量，准备在100岁生孩子。神不但是乳养者，还是满足者。当小婴孩生病了，母亲把孩子抱起来靠在胸前，孩子开始把母亲的力量吸取到生病的身体里，当孩子痊愈了就满足了。那真正抓住神在圣灵吸取的人，也知道他满足了。那神要使一切的道成就，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那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说如果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对此说阿们。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满足。那你别想糊弄他。那医生可能这样说，那我给你把脉，你要死了。我不会死。哦，你只是乱套了，那你做回到你的工作上，因为你们那没有像圣灵这回事。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已经抓住了一个沙袋。阿们。阿们，我知道我站在哪里。那所有的魔鬼都可以站着，那把火扔在他脸上，他仍然不会怀疑。他会像希伯来少年要走进烈火的窑中，为什么？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不管需要多久，他已经祷告过了，用油膏抹了。不管他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他接受了。那不管怎么样，信心给了他，他相信他要得医治，他要得医治。那事情就是这样，他相信他要进入胃体中，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他。他相信圣灵在里面，因为他看到了圣灵真实的迹象。你还是不要跟他说了吧。那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教导他世上的一切神学，他不会听从的，因为那他不会相信你，因为他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他知道他抓住了一样真实的东西，那就是神给的咒，那是要看看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称义，那也给他的教会、他的种子带来称义、成圣，那同样借着那位伟大的使者卫斯理也带来了成圣，那在那里是五旬节，在这里也是五旬节，瞧，五旬节养育。那多少明白，当神是伊丽莎代时，他把自己的力量赐给了亚伯拉罕。那神没有做别的事，只是给了应许。应许，那现在他把自己倾倒进亚伯拉罕的里面。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是圣灵。称义是你所相信的，成圣是宝血为你所做的。你是借着相信成圣了。但当你被圣灵充满，那就是圣灵这个人本身。哦，是这个人，不是想象，不是某种心理学，而是圣灵这个人。我的基督徒科学派的弟兄，你们不相信圣灵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称代词。圣经说，这个圣灵来了，他要为我做见证。他是一位，不是一个想法。亚伯拉罕不是从物品或应许中吸取，现在他有神真实的生命流进他的里面，那是五旬节时代所做的事。那然后他成了什么？一个儿子。阿们。那在旧约，那我们知道，那我们大约还有15分钟，我们知道在旧约发生了什么。在旧约那有这样一件事，那儿子出生在家里，那你要肯定你明白这点。那你们在听不听说阿们？那我知道你们认为我今天下午癫狂了，也许一直都是癫狂的，但我要你们明白这点。那注意神所做的，当一个人生下来或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家庭中，他生来就是个儿子，对吗？但他没有基业，他必须接受训练，对吗？那当你接受圣灵，五旬节派就是在这里犯了大错。他们说荣耀归于神，我们得到了，事情就是这样。不不不不不不不，在圣经中，当一个婴儿出生在一个人的农场中，那将去了各处，雇来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师傅。那我给你看一个美丽的画面，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变相山。那如果你想要记下来的读的话，那神对着自己儿子所做的，那完全就像那他必须持守自己的律法，他不能玷污自己的律法或违背自己的律法，他那样做就不可能是神而又是公义的了。他必须保守律法正直、圣洁、公义。那现在注意他所做的，那婴孩出生后，那父亲忙于各种的事物，那所以他雇来了他所能雇到的最好的师父来抚养这个孩子。那然后师父会捎话给父亲， 那时候孩子的食物和进步的。那什么弟兄们，那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还有不同的地方圣经都讲到了这个，这叫做儿子的设立。那再听几分钟。那如果师父上来，那记住父亲发现，那如果他爱那个孩子，那他会给他找来他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师父。那你们相信这个吗？那是他儿子，那他不想找一个只想让人夸他就在他儿子的事上说谎的师父。那他想要准确的知道那个孩子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他雇了一个非常好的师父。那师父会上来，那如果父亲，那如果孩子的进步做得都好，师父一定会感觉很好，那走上去说嘿很好。那如果那位师父，那如果那个男孩只是一个叛逆，漠不关心，对父亲的事什么也不做，那师父必定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我想说，是的先生，他做的太不好了，是的先生，对不起，他做的不太好。那你们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我要好好说说你们了。当神把他的孩子教会放在这里时，因为神给他找了什么样的师傅呢？一个主教吗？啊？一个教皇吗？他差谁来抚养他的孩子？圣灵。主教会留情面，那只想着夸的成为大主教，各种各样的州总监什么的，那其他的东西，那圣灵会把真实的信息带到父的面前。是的先生，那圣灵去了父面前，你认为他会有怎样的感觉呢？他说你的五旬节拜女儿把头发剪掉了，父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化妆，他不再去祷告会了，你的儿子不讲道反对那个。怎么回事？出什么问题了？我他们搞出了大的建造计划，他没有意识到我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是他们变得局限于地上了，是他们享有最大的组织。是的，那他们不愿意告诉妇女那个，他们不愿意告诉男人，他们害怕，因为那些人在盘上奉献很多钱财。圣灵从神面前离开时，神一定会脸红的，我们应该感到羞愧。他会怎么做呢？他怎么能给那儿子什么东西呢？你知道那个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一直是个儿子，肯定是的，但他没有基业。保罗说免得我传福音自己反被弃绝，那儿子没有进入基业里，他一直是个儿子，但他是个叛逆的儿子。但是那师父上去说，哎，你知道吗？那你的那个儿子是，那原来我这个表达，我希望这不是亵渎，他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那你知道吗？他太像你了，他完全跟你做一样的事儿。我告诉你，当他看到错误的事时，他站在那里边大声地说出来，那你可以信任他。那父亲一定会说，是，嗯，那是我儿子，那是我儿子，我现在仍是在讲亚伯拉罕的种子，我并没有离开那个，我还是在讲那个。那你知道吗？那是我儿子。那知道当那孩子被证明是个儿子后，那父亲怎么做吗？那圣经这么说。那当然，那如果我传讲那个，那州长老会把我赶出去。那他们，那如果我告诉他们还要领受圣灵，他们不相信那个。我相信成圣。哦，不，神的医治，那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写些东西，删除所有这些什么医治啊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圣经仍然教导这个，弟兄们，那仍是神的道。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必会持守神的一切的道，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你。是的，不管是为了公会、主教、浸信会的监督、长老会的前辈、天主教的神父或教皇，那不管是什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你。是的，只要待在那里。是的先生，你不是从某个人造的体系来吸取资源，你是从上头，从伊丽莎带来吸取。哈利路亚。是的，无论如何都要传讲的，那不管他会伤害谁，无论如何你都要传讲的。天父说，我正是这样写下我的道的，我要他这样被传讲出去。是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那个儿子举行一个仪式，他把儿子带出去，让他穿上某件特殊的衣服，你知道是那样的，把他放在一个公共的地方，举行儿子名分的仪式，设立那儿子。从那时起，那儿子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他父亲的名字一样有效，对吗？ 那神对他儿子做了同样的事，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山顶。那当他做一件重要的事时，他从天上也叫了三位，摩西、以利亚和基督，他赐了三个见证人，当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搭三座帐篷，我们要一个叫众先知的宗派，我们要一个叫律法的宗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彼得还没有讲完这话，那超自然的事成就时，那他变得很激动，他想建立一个宗派，那就是你们后裔派弟兄们所犯的错误，那就是你们神召会犯错的地方，那就是你们议题论犯错的地方，那就是你们预言之神的会还有你们所有宗派犯错的地方。你们看到超自然的事成就，你们想要在周围画一个小圈子说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你不随着去呢？如果这不是属神的就会归于无有，如果是属神的，那你怎么能够拔除他呢？他要永远站立，继续前进，定睛在哥哥他，继续从伊丽莎带来汲取，谁要持守住他，制造争论分出来。这正是魔鬼说的啊！我现在可以停止征战了，他们把枪口对准了彼此，那只要他们像那样争斗，我就没事了，躺下休息打个盹吧，再让他们把那东西从他们心里边除掉一次，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看那时会发生什么。让那支几百万的大军站起来，薛的先生，看看那时会发生什么。让卫理公会放下他们的横幅，让五旬节拜放下他们的横幅，让他们双方都抓住圣灵。阿们，你将会看到一场复兴震动这个国家，你将会看到一场复兴好像你从未见过的一样。你们他们会这么做的吗？不，先生，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圣经说他们不会。葛佩里在全国在路西菲尔说，那当时我就在这的早餐会上，他说保罗进到一座城，找到了一个悔改信主的，第二年回来，他从那儿得到了三十个、四十个，我出去得到了三万个，回去却连三十个都找不到了。为的事是，葛佩里，你只让他们做干巴巴的承认，你没有带他们走得足够远，没进入到神的国里，那就是问题所在。没错，但他在扮演他的角色。那等一下，那我们会讲到那个的。那如果你们能忍耐我一会儿的话，那诸位，神设立他的儿子。他对亚伯拉罕做了同样的事，他被亚伯拉罕呼召出来。那听着，那我让他们打开属灵的悟性，那保持安静一会儿。那在18章的结尾，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那把他叫出来，设立了他。神说：“亚伯兰，那我不，你的名字不再是亚伯兰，你的名字要叫亚伯拉罕，你不再是 SARI。”那从今以后你是 SRRH 萨拉公主。神做了什么？设立他的儿子。神的名是什么？以罗心，对吗？以罗心，那就是他，主神以罗心，天地的保护者。那神对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把自己的名字一部分给了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变成了亚伯拉罕以罗心。那因为他也是一位父亲。阿们，给了定位，给了一个名字，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变成了亚伯拉罕，以罗心，以罗心 ，H-E-I-M，H-A-M， 亚伯拉罕。那我要你注意，那是在毁灭之前，在应许成就之前。那留意一会儿，那当神是亚伯拉罕那样设立他的名字，给他定位。借着称义呼召他，你相信吗？借着称义呼召他的种子，借着宝血给他的种子带来成圣，用着自己充满他们，把自己作为以利沙的倒进他们里面。那圣灵，那现在设立他，那把他名字以罗心的一部分赐给他，成为了一个小以罗心，人生来要做一位神。那你说的是错的。耶稣说，你们自己的律法岂不是说你们是什么？如果你们自己的律法说你们是神，为什么你们定我的罪呢？人们赐予一块领地，这领地就是地球，整个地球都在叹息等候神种子的显现。如果我是个伯拉罕，我就是个伯拉罕，我是伯拉罕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是神的儿子，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在这地上被赐予了领地，管理着地球，就像神管理地球一样。第二个亚当证明了这点，阿们，他自然停住了，说住了吧，静了吧。阿们，咒诅花果树。那当然他是一个人，然而他也是神，他是神的一个彰显出来的儿子。有朝一日我们也将是那样，我们正朝着称义走向他，亚伯拉罕的种子出现。那要注意神对亚伯拉罕做的，赐给他那个名字。那大约三四天以后，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了， 那现在仔细听，你们准备好了吗？请说阿们。那你们听明白了吗？那请说阿们。你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一切了吗？那他要对亚伯拉罕的种子做，请说阿们。是的。那现在我们到了下一件事，那留意我们的三类人。那教会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被招出来的，被招出来的。以色列是神的子民，等到他们被招出来埃及，那那时他们就成了被招出来的神的教会。那被招出来的这个词儿，那去拿词典呢，看看他是不是被招出来的意思。那亚伯拉罕是什么？被呼召出来，被分别出来，他是蒙拣选的教会。罗德代表今天的教会，请不要错过这一点。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要错过这点。仔细听，他做了什么？亚伯拉罕住在疲乏劳累之地，那贫穷，那都没有水给牛群喝。但罗德做了什么？他也是个基督徒，他是个信徒。那他下到了索多玛，成了市长，对吗？那就是你们的宗派，你们不冷不热，所谓的基督徒，在那里，那为罪忧伤，那看到酒鬼使他们的心忧伤，那肯定的，那使他们的心忧伤，那是索多玛人不信者在那里，罗德跟他们一起处在不冷不热的情形中。但这事儿亚伯拉罕，那时间快到临近结束了，那好注意。那一天亚伯拉罕坐在橡树下，他看见三个人走过来，衣服上沾着灰尘。亚伯拉罕出去说，我主，请你进来好吗？那你来肯定是有原因的，亚伯拉罕心里有东西，使他相信那有一些的东西。那他们进来，那不是我主，复述三位，他说我主，那罗德后退者说我主复述，但亚伯拉罕看见了三位却说我主单数的以罗心，看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他知道他站在哪儿，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我主请进，请坐，我要给你打点水，你可以洗洗脚，我要给你一块饼，那然后那你可以上路。他坐下，我向他拿起了苍蝇拍，那你们多少人知道苍蝇拍是什么？老兄，有多少次我都用过的。那于是亚伯拉罕跑到牛群中，取了一只肥牛犊杀了，那过来说萨拉，那在帐篷后面，那我要你揉一些的面，那就是筛面。你们见过筛子吗？我们过去曾有一个圆筛子，妈妈有个蝎子在那个筛子上，那玉米粉在那里变湿了粘结了，他会把玉米粉搓下来，因为你要让每一点的玉米粉都有价值，你知道。那他把玉米粉搓下来说揉一些的面放在灶台上，那他们没有烤盘，那只是把灶台放在那里边，一块大石头放在壁炉前面，那很快就把饼烤好了。那他说有点的感觉，那个人有点奇怪。那么外面看过去，那他们是满身尘土的普通人，坐在树荫下休息。那他们烤了牛犊，准备好了，把羊肉块都预备好了，把玉米饼都准备好，拿了一些的黄油，取了一些牛奶，那坐在外面坐下，那他们吃了。亚伯拉罕称呼那人以罗心。神吃牛肉喝牛奶吃玉米饼和黄油。那如果你要争论这些，那亚伯拉罕跟他交谈，称他以罗心，主神全能者，那是什么？表明种子会得到什么。那现在注意，神那一次有个传道人对我说，前天前我在这里讲道时，他说伯拉牧师，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不应该说的是神。我说那我还不够聪明，我知道圣经说的是神。他说你的意思是神在那里穿着沾满了灰尘的衣服，那是全能的耶和华。我说亚伯拉罕称他以罗心。他说你认为另外两个是谁呢？我说两位天使。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他一吃完就消失了。我说你不知道我们的神是谁？就像那天我在书里我剩下了两三根头发，你知道，我妻子对我说，他说别人你快要秃顶了，我说我一根头发也没有丢失。那他说你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好的亲爱的我会的，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物质，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不管他们在哪儿，他们还在那里等候着我去得到他们。哈利路亚，这身体可能还不到一勺灰了，一开始就是这样，从前火山开始爆发时我的身体就在那里，那把我领出来喂养我的同一位神，也能叫我从某处复活。 是的，我说我们是由地上16种元素组成的，那是由宇宙光、钙、碳酸钾。神只说我听见了索罗马城中的罪孽，我要下去，我得到处走一走看看。走进里边去，那又取了一把钙说，那过来加百列，那过来这里没加乐，那我们下去。那他们下的走下去了，我要告诉他们末日亚伯拉罕的种子会发生什么事。那听见你们不要错过这个。那后来他走得很近了，那坐下开始交谈，那吃了以后，那你知道其中两位下到了索罗马向布冷不热的教会传道，你知道吗？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复兴，奇不奇怪？在末日，那其中一位留下来跟蒙拣选的教会及亚伯拉罕和他蒙拣选的一群人交谈。那多少现在明白这点请说阿们。那其他的下去跟罗德交谈，要领他出索罗马，因为他是个义人，说明白的请说阿们。那圣经教导我们，亚伯拉罕代表蒙拣选的教会，跟亚伯拉罕的种子一样，行，相信亚伯拉罕分别出来，那是相信神跟世界分别出来，经历称义成圣圣灵的喜，接着是在身体中设立恩赐，儿子在身体中，现在都正在等候。看到我们走了多远了吗？那天使人的肉身下来，神以罗心，那里是说以罗心大写的 LRD 吗？那读创世纪18章看是不是以罗心以人的肉身下来，像人一样吃，像人一样喝牛奶，像人一样吃牛肉，像人一样吃黄油和玉米饼子。那如果你想争论，那就跟主争论去吧。注意所发生的事，有一位留在后面跟亚伯拉罕一起，那其他的下去向布冷不热的教会传道，一位现代的葛培里。你注意到在这末日有多么的奇怪吗？ ABRAHAM 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人，那还有一个人在这约中向布冷不热的教会传道， GRAHAM 葛培里。你想到那有多么的奇怪了吗？不是比利信德，而是 GRAHAM 葛培里，是给布冷不热教会的使者，呼召他们出索罗马。有一位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留意那个下去的人所传讲的，他做了什么？他大喊出来。他做了什么？没有行很多的神迹，他只是蒙瞎了他们的眼睛，传福音使不信者的眼睛瞎了。那是什么？他使他们的眼睛瞎了，他们就找不到门了。那正是现在的问题，他们不认识那门，不认识耶稣的荣耀和给教会永活的圣灵。阿们。传道是好的，却使他们眼瞎了，看不见那扇门。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但他仍然是神等等。从这里出去，因为我要焚烧这里。是的，留意你们留下来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他赐下，那他也在那里赐下一个迹象。吼吼吼，神呢？当时的女人不像今天的女人，每次有人上来，那有男人来了，他们就要逼着我穿上短裙跑出去割草。那你知道抢丈夫的事物等等。以前他们待在他们所属的后面的帐篷里，如果他们从附近这些办公室里边清除所有的女人，那跟丈夫和所有的那工作，把他们放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从街上清除这些女警察，那是这个国家的羞耻，是国旗上的污点，让他们回去，男人就会有工作了。那这位天使坐下来开始跟亚伯拉罕交谈，说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下来。那诸位，他没有说亚伯兰，他说亚伯拉罕。几天前还是亚伯兰，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 SARAH 在哪里？看看他对不对。大约两天前他是被赐予了那个名字，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他妻子名叫萨拉？这萨拉没有跑出来参与了丈夫的事务。瞧，亚伯拉罕，那听着圣经，我正在引述圣经，他说在你后面的帐篷里， 对吗？那注意，亚伯拉罕，我要照着我的应许来造访你。那是谁？那是谁？难怪亚伯拉罕称他有罗心。我要使我的应许成就，使萨拉成为一个年轻的女士，让萨拉在后面的帐篷里一个可爱的妇人。但他说，我一个将近百岁的老妇人，我主那的丈夫也100岁了，我岂能跟他有这喜事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那作为夫妻之间的房事已经停止了。那小孩说，那岂能再像一个年轻女士一样跟我丈夫有这样的喜事吗？那这种夫妻房事可能20年前就结束了。那小孩呢，我一个老妇人岂能跟我丈夫有这喜事呢？那他也是个老头了。那他说，那这位天使，这是以罗心在肉身中。看着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笑呢？心中说这些事是不可能的。看到蒙拣选的教会得到什么样的迹象了吗？看到葛佩里正在带来什么样的迹象吗？看到他的蒙拣选的教会里是什么吗？那是神在你的肉身中彰显。那耶稣岂不是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吗？你们现在看到了吗？那么经历了称义、成圣、圣灵的喜，以及儿子的恩赐在教会中的设立，那这是神现在在为着那个迹象而彰显自己。我想任何圣经读者去给我看以后神在行过什么迹象呢？那让我们继续往下讲一点。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瞧，神本来可以因着那妇人不信那位天使而当场定他的罪，那你们相信这点吗？但是不能那么做。你们一些五旬邪派的信徒，我们五旬邪派信徒行事的方式，我们本该很久以前就被踢出去，但神不能那么做。为什么？如果他踢出亚伯，那如果他把萨拉踢出去，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他跟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所以神就也得把亚伯拉罕踢出去，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因着丈夫，那神不能那么做。就是这样的，因着基督，神不能把我们踢出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不信算不得什么。无论如何，亚伯拉罕真实无伪的种子必发出光来。就是这样。现在仔细听，天使说，我要造访你，照着生命的时间，这件事要发生。那亚伯拉罕跟他同行，那他就消失了，离开了，进入了某处的黑暗中，又转变回去成为了神。那么看到称义了吗？我们看到了成圣，圣灵的喜进入神的身体了吗？我们看到恩赐在教会中设立吗？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彰显最后的迹象吗？那注意，神对萨拉和亚伯拉罕行事之后，那你不想相信这点。但不管怎么样，那还是真的。那你想，你要读圣经，不要只是像读报纸一样的读圣经。啊，那天发生了一次爆炸，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告诉我们太多错误的事了，你实在无法关注他了。但当你读圣经时，这是神给教会爱的书信。圣经说，耶稣感谢神，像聪明通达儿的眼睛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那当我去海外，我甜美的妻子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比利，今晚我跟孩子坐在一块儿，我刚让他们上床了。今晚我上床前，小约瑟哭着要找你。我知道他在写什么。”那我太爱他了，那我能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我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你也必须这样读神的道，从字里行间来读。如果你爱他，他就会向你启示，你从那里开始读，你只是说呢，就是这里，那行，就是这里，那是的，肯定的。那你知道神对萨拉和亚伯拉罕做了什么吗？那现在非常安静的听着，神把他们重新改变成了年轻的男人女人。那我要证明神这么做了。那仔细听，首先你知道亚伯拉罕和萨拉马上离开了那地，去到了基拉尔，对吗？在地图上量起来，对一个老头和一个头上戴着软帽的祖母来说，那是很长的路，你知道。那你说他们活得很长，圣经说他们年纪老迈，已经过了人生的时间。那这个祖母他到了这里，那他们去到那儿，当他们到了那时，那里有个年轻的王叫亚比米勒，正在寻找一个心上人。那里都是年轻美貌的非利士女孩，但那王看见这位祖母来了，他说，那女孩是给我的，她爱上了萨拉，说你看上去美貌，应当感到羞耻。这位祖母 甚至多年都不能跟自己的丈夫同居了。那取笑天使说的，但神使萨拉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妇人，她极其的美貌。那瞧，我告诉你一件事，神对萨拉做了一件事。那如果神指示使得能生育，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他那么做，那他们当时不会抽烟，必须用奶瓶抚养孩子。那他们没有奶瓶，那必须靠胸脯来抚养孩子。那乳腺已经枯干了，100岁的妇人生孩子，一下子就会死掉的，肯定会死的。神必须赐给他一颗新的心，必须赐给他乳腺，使他的子宫能生育。神必须那么做。那看神必须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他的身体如同已死，神直接把他转变回去，因为神在指给他看神借着种子所要做的事。那注意，亚伯拉罕去了那里，亚比米勒爱上了萨拉，有多少知道那是对的，娶她为妻。他要娶萨拉，因为萨拉是个美貌的女孩。那天晚上，那个律法派的好弟兄躺在那里，你知道他说了祷告词，沐浴了，翘起脚趾了。那第二天他就要娶这个美貌的希伯来女孩。老兄，他都快100岁了，瞧那他非常的漂亮，他年轻的丈夫坐在外面。那天晚上主的梦中向他显现，说你是个死人呢。是，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今晚你要得到医治是不是没问题？那他说，主啊，你知道我心里正直。那妇人告诉我，那说那是他哥哥。神说这是那男人的妻子。听见，那这是关键。神说的丈夫是我的先知。我不管你祷告了多少，我永远不会听你的，却让他为你祷告，我就医治你。一个站在外面说谎，说对妻子不利的话，没有救自己性命的人，你配得那个吗？瞧，我想要干什么？只给你看是神的恩典，使你配得。你没有良善，我没有良善，但主是那位良善的，仰望他，他是那位做这事的。那是带来不同的，是神的恩典。亚伯拉罕站在外面说谎，他说谎吗？他撒谎吗？他说那是我妹妹。一个善意的小谎言，还是个大的骗局呢？撒拉说那是我哥哥，那是错的。但亚伯拉罕说话兜圈子，要救自己的性命。那接着神说出去求，那让他为你祷告。亚伯拉罕为了祷告就恢复了他的生命。什么？接着他们有了孩子。那让你们注意，那作为结束，我必须要说这话，那不能再讲其他东西的，太迟了，还要叫祷告队列。我要这么说，神对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信的时候称义了，对吗？请说阿们。成圣，那什么，对吗？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从他自己的身体赐给亚伯拉罕力量，当神赐给他圣灵时也是一样，从神自己得到力量，对吗？在身体中设立儿子，在我恩赐随着他的身体中，那对吗？现在他彰显自己为耶和华，由耶稣基督做见证了，能知道人心中的秘密，就像耶稣所说的。记住，耶稣在地上时，他借着那个迹象向犹太人证明了他是弥赛亚，对吗？他向撒玛利亚人证明了，他们在仰望一位弥赛亚，对不对？但没有地方向外邦人证明，他们没有仰望弥赛亚。我们现在正在仰望弥赛亚，对吗？所以现在他要向我们证明这天。瞧，他做了什么？他必须改变亚伯拉罕和萨拉的身体。在那迹象显明他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之后，那接下来的事他改变了，那接下来的是改变身体，那便接受应许之子。现在接下来就是教会的背题改变。我们这活在存留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因为神的号要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必在一霎时眨眼之间被改变。瞧，如果神只是把他们转回年轻的男人女人，像他们起初一样，那会怎么样呢？他们还是不能够有孩子，因为他们还是年轻的男人女人时就生活在一起了。他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他们的身体，以便来接受或者说得到儿子，对吗？他们的身体必须以另一个方式被改变，以便接受儿子。那我们不能，那即使我们回到年轻的男人女人，我们仍然不能够遇见这儿子，因为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 我们必须有一个被改变的身体，才能在空中与主相遇。背提，那是接下来要给亚伯拉罕子孙的东西。接下来号筒要吹响，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要被改变，这个身体会变轻，我们要上去。但即使我们回到年轻的男人女人，我们仍然是被地球局限的。即使亚伯拉罕和撒拉回到年轻的男人女人，他们还是不能有孩子，因为他们仍然是不生育的。但神改变了他们，以便接受应许之子。他怎样对亚伯拉罕做，那留意神怎么借着亚伯拉罕带来了一切的事，那借着亚伯拉罕的种子带来了一切的事。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等候被提，此后改变和儿子马上就来到了。我们正在仰望子吗？我们正在仰望什么样的儿子呢？神的儿子带着医治的翅膀兴起。哈利路亚，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那你明白了吗？你明白我为什么如此热心了吗？我这里还有大约十或十二处的经文要讲，但我们没有时间了。我要你们今晚去你的教会，二三十分钟前我就应该是在回家的路上了。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对亚伯拉罕做的事儿，要对亚伯拉罕的种子做，对吗？那种子是什么？它不只是人们，而是国家。神跟以色列打交道，那这儿有个男人坐在这儿。那天他来我那里说，我想成为一个到犹太人那里去的宣教士。我说忘了他吧，这些离散的犹太人不是神所讲的犹太人。神跟犹太人打交道不是作为单个的人，而是作为一个国家。当教会被提后，以利亚和摩西向以色列显现时，他们就准备要接受圣灵了。那下一件事是无花果树发芽，这是真的。那所以他们回到了故土，但以色列将作为一个国家被接受。我们是作为单个的人，亚伯拉罕的种子。那是圣灵。你们年轻人把这点记在你的书上，看看这对不对。强，但现在外邦教会完了。那可佩里 GRHAM 在索罗马拼命的拉那些索罗马人出来。主的天使在门前选的教会中间，就那些被呼召出来像亚伯拉罕一样被称作圣滚轮的人。癫狂，为什么你不下来跟我们其他的人联合娱乐呢？我们在这里边过着奢华的生活，类似像那样的事情。但有一个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他们不沾染世界或世界上的事儿。那什么出去的是什么信息？那天晚上一个男的遇见我说，亚伯拉罕弟兄，那如果你妥协一点，那全福音教会一位了不起的人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会提供飞机，我们要带着你和人次去到世界每一座大城市宣扬这件事。那只要你在你所教导的东西上面妥协一点。我说你有博士学位却要求神的仆人在神的道上妥协。我根本没想到那个人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说不，先生，在我里边根本没有妥协。我说我相信神的道教导神儿子的再来，我相信圣灵的血，我相信神迹奇事随着信徒。那绝对是神说的，那正是我所持守的，那正是我所相信的。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们已经像亚伯拉罕一样经历了马丁路德传的称义，经历了卫斯理传的成圣，经历了五旬节时代。现在我们看到了恩赐在教会中被设立。那我们说下一个是什么呢？神彰显在肉身中，辨明人心里的意念，正是耶稣所说的要成就的事。接下来是身体的改变，接受应许之子。让我们低头。天父，不知道此时还有什么要说的了。主啊，人们肯定能明白了，我们在末世了。科学在三四年前就说我们离午夜只有两三分钟了。我相信神伟大的手伸出来停住了时间，金字塔的顶盖就要放在顶上了，教会正在被打磨，要看到他最后的迹象了。主要让那些人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们是在仰望未来遥远的事，而其实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如果魔鬼能使他们那么相信主啊，那他就打败他们了。主要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正在享受这么多年一直享受的圣灵就是你，这是基督，是神跟人类所立的约，使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 我们要做同样的事。那位在奈及雷罗辛是谁呢？哦，这就是你，是耶稣，是那高抹肉身的受膏者，显明末日，你要彰显在肉身中。我们每个昼夜都看到你在这么做。2000年来，这是第一次发生。我们在这里了。我们经历了路德的时代，就像你拣选亚伯拉罕一样，经历了卫斯理的时代，像你对亚伯拉罕所做的，经历了五旬节时代，把它组织了起来，形成了宗派，便被放回到了架子上。教会继续前进，前进，各种小的主义势力兴起，但凡不是我天父栽种的，都要被拔出来，枯死。但我们现在要看到神住在我们中间，正在显明自己，我们正在等候直到被提和改变。有朝一日，我们要看到神的儿子在荣耀中降临，他脚不会碰到地球，而是我们要被改变，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正为了改变的撒拉和亚伯拉罕，使他们处在那种的情形，可以看到并接受他们一直在等候的应许之词。神的，我祈求有朝一日你会改变我们这彼此的身体，像那一天晚上的异象或转变，那不管是什么，有朝一日我们要被提上去，被改变。主，我全心的相信，老人要变成年轻人，神的能力。那有朝一日我们要坐在会中，一些人在外面的田里，一些人在磨坊推磨，要突然有喊声从天上下来，说看那新郎来了。那时我们会手举向空中站在那里，直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位王室的种子，成为了神的儿女，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直到在那里对亚伯拉罕所行同样的迹象，我们看到的今天被行出来，是耶稣基督应许过的。在索罗玛怎么样，将来也要怎么样。在索罗玛被焚烧前，在世界再次被焚烧前，在第二次焚烧前，同样的事儿要再次的发生。我们看到一位格佩里去到索罗玛，向有知识的一群人传讲福音，想要把他们招出来。罗德太太因着这一切的晚会，她的亲人，她不想离开。我们看到现代的妇女穿着短裙化妆剪头发，像索罗玛一样穿戴，好像妓女，如此的性感，好让男人打量他们。他会因跟那男的犯奸淫而被定罪。他们身体上虽然洁净，他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跟他犯了奸淫，他为此而交账。我们看到罗德太太做了同样的事儿。说了，我们可以继续的讲这点，一直讲到明早明晚，那再下一个早上一直讲下去。那位儿子怎么来到，他怎么被献上，那山顶上的公羊怎么样，那不是异象，而是神让亚伯拉罕杀了一只公羊代替着自己的儿子，血从公羊身上流出来，血不会从异象中流出来，这是一只公羊，耶和华以勒。神的，今天下午你能自己预备一只祭物，你能自己预备一个教会，你能预备传道人兴起并传讲真理，那不管组织宗派主教教皇等人说什么，你是耶和华以勒。我爱你，主，我爱你。我把这群会众交托给你，我把我这里宝贵的弟兄交托给你，他们相信这同样的福音。神的，我祈求你使他们成为有大能的属神的人。神的，愿他们把福音放在砍伐线上，不与任何东西妥协，不管要他们付上什么。我祈求你今天下午为这里的这群很好的人行同样的事。主啊，我照我所知道的清楚的传讲了这道，我借着预表也任何人都能明白的直白的方式告诉了他们。主神啊，天地的创造主以罗心，你仍是以罗心。我祈求你今天下午带着你的灵下来恩膏我们，愿你的大能临到，把你在那个时刻来到之前显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看的可见的迹象也显给我们看。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今天下午离开时，永恒可称颂的那位神呢，愿这个教会他们能知道你是耶和华。求你应允，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人说方言，一个人翻方言。今日我对你们说，我认识你们， 是的，我预定了你们，是的，我拣选了你们，我呼召了你们，你不来吗？我对你说，我知道你的心，是的，我说来归向我，是的，与我一同上去，我要做你的神，是的，就像我对亚伯拉罕一样，我岂不也同样待你们？我今日对你说，我是神。阿们。圣灵说出了那个信息，就像他跟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在那里一样，他今天也跟亚伯拉罕的种子一起在这里，要在全能的神面前敬畏。那我请你抬起头来，我要求你心存敬畏。那我今天已经叫了，说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把病人领到这上面来。我不想让你们给这些人留下这个印象，因为我在这里说我是那个为病人祷告的人，那个黑人妇女，那她在祷告是高血压，她不是从这儿来的，她来自芝加哥，琼斯，诺沃琼斯，请站起来。他站起来了吗？那彼此按手在身上，那像这样举起手，让人们知道那里我是陌生人，回家吧，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那另外一个女人，那在楼上的，那这种的力量，那不同的地方带来拉动，那她有肠道的问题，请站起来，相信主耶稣基督。那那位女士坐在尽头，你相信神的使你好了吗？律师，回家把耶稣基督医治了你，对神有信心。那这位女士坐在这里边，那穿着粉色的长衣，那她的眼睛，你相信神的使你痊愈吗？你有风湿热，那你患了这个病，你全心相信吗？那你可以得着了。那两人坐在那里边，那正看着我，他有鼻炎，那你相信神的使你痊愈了吗？先生，是鼻炎。好的，先生，那坐在你旁边的有胃病，你全心的相信神使你痊愈了吗？旁边的你有心脏病，你相信神使你好了吗？律师，你相信在你旁边的那里有关节炎，你相信神使你好了吗？好的，先生，那你可以得到了，回家得痊愈吧。神会使你好了吗？那在上面最后一排的，好的，先生，你可以得到了。那里旁边的有肠子的问题，你认为神的使你痊愈吗？那去得到吧。那你的心对神有信心，那在你的乳房上有个肿块，那 Kramer 女士站起来，那你得了痊愈，是他的种子，神应许了，那在这末日会是这样孩子，你相信吗？那这是主此说，神的道向你在证明这是对的，那一切都变得像你们所有人都变成了乳白色，到处都是一样。你从圣路易斯来，你得了哮喘，你相信你若回家得痊愈吗？神的道这么说的，圣经宣告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灵在降下，设立他的教会，拯救的，使他称义，使他成圣，用他的同在充满他。现在你在你的教会里边，显明你在你的百姓当中是活着的，就在被提之前，在身体改变之前。